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中抓紧救人，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6日。我是居住在河北省离北京很近的一个小城镇里的大法弟子。防疫期间，大陆多处封城、封村、封小区。一个多月来，我和当地同修尽早调整状态，互相配合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牢记师父将计就计的法，疫情中抓紧救人。第一部分，广传自救良方。封村封小区后，公交车也停运了。大街上冷冷清清，除了超市采购的人多一些，其他地方很少有人。这给我们面对面讲真相造成了困难，怎么办？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短暂时间里，明慧网送来了及时雨，如疫情凶猛，自保有妙招的卡片，肺炎致命，灵丹必获的三折传单，疫情周刊及其他小册子、大册子等等非常好的真相资料。我们做资料的同修及时下载了这些资料，打印了很多。我们就在小区内、马路的汽车上、自行车、电动车的车筐里大量发放。我们这的同修做得非常好。我有几次刚刚往一个车筐里放了真相资料，一看前边几个车筐里已经有人放了大册子，我只得离开去别的地方了。有几次我在小区的凉亭里放了疫情凶猛，自保有妙招的卡片和传单，第二天再去就没有了。人们要了解真相，求得自救的心还是很强的，很少看到有丢弃真相资料的。第二部分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效果比平时好。过去讲真相的地方很多，现在封村封路封小区，那也挡不住我们救人。我就每天骑个电动车到处跑，带上真相资料，没人就发资料，遇到人就讲真相，效果也不错。仅举几例。一，崇尚忠义良善的高中生。一天，我骑着电动车在大街上边走边发放资料，余光中看到两个年轻人蹲在马路旁。这时我已骑过去5-6米远了，心想他们是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？我下了电动车，直奔他们往回走。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：“两个小伙子是学生吧？”他们说是高中生。我问他们听说过三退保命吗？其中一个说：“法轮大法。”看来这个孩子知道点大法的事。我便给他们讲了三退大潮、大法真相及大疫中如何自救的方法。孩子们没有抵触，统一退出团少先队组织。其中一个告诉我，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良，另一个说他最后一个字是义。我就给他们分别起个化名，一个叫忠良，一个叫忠义。看得出两个孩子很喜欢这个名字。我说这两个名字传统色彩很浓，我们的祖先讲究仁义礼智信，讲究忠，讲究义，讲究良善道德，这都是中华民族的精华，一定不能忘了我们民族的根。他们点头表示赞同。我给了他们翻墙的二维码，还有其他真相资料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愿他们幸福平安。两个孩子目送我离开，我继续前行，一路发着资料。忽然我看到他们追上了我，我问有事吗？一个孩子管我要电话，想和我微信聊天，想多了解些法轮功的情况。我说我没有微信，用的是老年机。他们有点失望，让我再给他讲一讲法轮功的事。我又给他们讲了些大法真相，我说你们自己翻墙，那上面什么都有。他们又要了一些卡片，说给他们的朋友和要好的同学，看得出他们心里非常高兴，我也为他们能够被大法救度感到欣慰。二， 无家可归的农民工在传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我爹公园附近有个自发的劳务市场，平时在这里打工的农民工很多。由于疫情，过年期间大部分回家过年的没有回来，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回来了，也有的没有回去。三月上旬的一天，我去那里讲真相，看见一些农民工有的躺在公园周边的长椅子上，有的睡在路边小店的门口。封村封小区后，这里除了超市，其他的买卖都不让开业了。没有躺着的也是个个心情沮丧，满面愁容。我便和他们攀谈起来，听一个山西人说，他们原来在附近村里租的房子，前几天被村里撵出来了，不让租了。他们找不到活干，又无家可归，就在这里流浪。我问他，像你这种情况的有几个人？他说，有二三十个人。我说，你们找找村里的头或镇长，帮忙解决解决困难。他说，没人管我们，我们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看着他们无助的面容，想到他们晚上在马路边上过夜，我们在屋里还要打空调，他们却是天作被地作床，伴随他们的只有寒冷饥饿，我心里一阵心酸。看着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，我想起了这个公园里经常有人在那里高歌，党啊，我的母亲。世界上哪个母亲能对养活着自己的孩子如此狠心呢？当我告诉他们有 3.5 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远离中共邪党，选择美好未来时，他们其中三个人愉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少先队组织，并拿了真相资料。我给了他们一本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，听说他们在轮流着传看呢。考虑到他们没有活干，经济困难，我给了其中两个人一人100元钱。过了两天，又送去了一些点心和一点水果。他们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心里充满了对大法的敬意。有一个南方人说，你这个小鸟会飞得很高很高。他叫我小鸟，因为我骑的电动车是小鸟牌的。三，两个80多岁的老书记同一推档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两个老者坐在马路边的长凳上，一问两个老人都80多岁了。当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三退保命的事时，得知他们过去是附近村子的两任村支书。我便顺着他们的执着，给他们讲过去的村长书记大都廉洁奉公，现在的共产党干部吃喝嫖赌贪楼腐败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。他们说他们当村书记时什么坏事也没干，一说现在的书记，他们直撇嘴。我说，善恶必报，老天要灭这个邪党，建议他们退出邪党，保持自己的清廉，不要做共产党的陪葬。两个老人非常痛快，高兴地让我帮他们退出共产党。他们还收下了好几种真相资料，说拿回家好好看。第三部分，修出真善，修出慈悲。有一天，我骑车行进在救人的大路上，一阵狂风把我刮得在路上直转圈，我就顺着风向走，本来我要向北去，大风把我刮向南边去了，可是总得回来吧，车子骑不动，我就下来推着车走。这时看见一辆大货车，一个司机坐在车里看手机，我就走上前去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命的事吗？他手一摆，意思是让我走开。那天我真是怀着救人的心出来的，看到他的麻木冷漠，想到他们未来的处境，我不禁生起怜悯之心。我没有走开，而是和他讲了许多发自肺腑的话。我说，小伙子，你看今天天气多不好，我70多岁的人了，出来干什么？不就是怕你们有什么不测吗？你看看武汉瘟疫死了多少人，人真的有难了，共产党恶贯满盈，又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，老天要灭他，我们不是怕你们受牵连，给他当陪葬吗？说到这儿，我真动了心，声音有些颤抖，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 善心真的能融化坚冰。小伙子终于被感动了，他听完了大法真相，并同意退出少先队，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大义。我那天真的感到善的力量，体验到了慈悲心的状态。后面的路不管多长多艰难，我想有师在有法在，只要我们有一颗为了别人的心，有一颗融化钢铁般的慈悲，就会救下更多的有缘人，为圆融师父所要的，为新宇宙的繁荣殊胜，我愿尽我所有，走好最后的路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疫情中世人在觉醒，盼得救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5月8号。今年新年伊始，因中共病毒大爆发，全国几乎各地封村、封城，直至今日还是半开、半封状态。在封锁期间，也是新年期间，我大概有10天左右没有出门。其实不是不能出门，还是自己有怕心、安逸心、执着心挡住了自己，找借口而已，就觉得真相也讲不了了，街上路上也没看到几个人，还个个戴着口罩。就在这时，同修到我家说，要出来讲真相救人啊，不上旧势力的当啊，危难时刻要与旧势力抢人啊。我好像马上明白似的，谢谢师父叫同修提醒我，谢谢同修。同修还送来真相小册子 U 盘，我吃过早餐，带着真相小册子 U 盘走出了家门。走在街上没看到几个人，也都戴着口罩，还不能靠得太近，看到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了。我走过去把真相小册子 U 盘送给他们，他们都高兴接受了真相，还有几个也做三退。从那天起，我天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。到了超市，人比较多一些，都戴着口罩，他们走到一起都在议论武汉肺炎有多么的可怕。那时我就会告诉大家，请大家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能保平安。有个售货员就跟着喊法轮大法好。我每到一个地方买菜购物，我都会叫世人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样就能保平安。在大义面前，世人都觉醒，都听进去了。三月份的一个中午，我到市场去买菜，回来路上看到一个大叔坐在石凳上，我上前跟他搭话，他说是位退休老师。我说，大叔，大义面前要保平安啊。我开始跟他讲真相，他非常认可赞同，当时就做了三退。我送一本真相小册子，我还告诉他救他的家人，他说会的。再过一个星期左右，我又碰上了他，他说我有话要跟你讲。我说好啊。他说我的女儿女婿都同意三退了，并给他们起了化名。他还说，我想把这福音告诉好朋友，可不可以啊？我说当然行啊。我说大叔，那太了不起了，功德无量啊。他还告诉了我一件非常神奇的事，他说我四天前身体发病，半身麻木，不听使唤，家人急忙把我送医院看医生，那个医生还是我的好朋友，看后说，你这病不好治啊，有点麻烦，回家吃两天药再看吧。他回家连续吃了两天药，两天过后不见好转，连躺在床上的动作都不利索，像木头一样。他突然想起我告诉他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天背，不停地背。到了第四天，奇迹出现了，感觉身体不麻了，完全好了，真正体验到了大法的超常、神奇、美好。所以， 他也想把大法福音告诉他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我几乎天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自己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会引领有缘人到你身边来。最近一个月来，我和同修配合出去救人，效果更好，出去两三个小时也能劝退十个八个的。我们不讲数量，多了不生欢喜心，少了也不灰心，一切尽自己所能。我感觉到在大疫情面前，世人在觉醒盼得救，只要我们开口讲，他们都愿意三退，比以前更好讲了。愿同修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都出来救人，救更多的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80多岁的老两口疫情期间急救人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6日。武汉病毒来势迅猛，已蔓延全国各地及全世界许多国家。我想师父教会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人，我怎么能躲在家里呢？绝不能躲在家里，我先出去看看。到街上一转，看到了讲真相的机会。第一部分，贴真相粘贴，发资料。因为大街小巷行人很少，给贴真相粘贴创造了条件。我们走街串巷，在人能看到的地方贴真相粘贴，在公园、广场贴，白天贴，晚上贴，使人都能看到法轮功救人的小粘贴。抓住晚上人们很少出户的时间段，往居民楼里挨家挨户地发真相小册子，让人们都了解真相，让人们知道瘟疫是长眼睛的，好人不用怕，坏人命难逃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。除了集体学法外，我和老伴儿还每天上午学法，下午我们出去讲真相，小区看门的人从来不问我们。87岁的老伴儿开着小三轮车，82岁的我包里带上真相资料、真相小粘贴、护身符，老伴儿开着小三轮载着我到处转。街上人很少，碰到人下车就讲真相、发真相资料，没人处看到合适的地方就贴真相不干胶、小粘贴。城内碰不到人，就在城外田间、环城公路上找。在家待不住的人，会在城外农家小路上、公路边散步、活动，给讲真相带来了有利的条件。碰到人说几句见面话，就开始讲真相，告诉人们躲开瘟疫有妙方，晨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瘟疫就不长，全家保平安。现在人们都怕瘟疫，多数人都听，自愿地退出了党团队。自从瘟疫发生后，为抢人救人，我和老伴儿基本天天都去讲真相。在两个月的时间里，三退人数约140-150名。多数人明白真相后，我接到真相资料后，都不断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有的还说，在人命关天的时候，法轮功还关心着我们，真是谢谢法轮功师父。同时，我还给法院、检察院写真相信、寄资料，还亲自给国保大队、防暴大队、派出所送资料，当面劝善，并告诉他们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，他们都非常认同。第三部分，给村干部邮寄真相资料和真相信。
明慧周刊上有一篇文章，写的是村书记明白真相后，把全村所有的党员都劝退了。村书记说，不与邪党为伍了，武汉病毒就不敢进我们村，保护一方平安。我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受启发，我想如果各村都这么做，都不与邪党为伍了，不就都平安了吗？我们区是个大区，所辖200多个村庄，我和老伴儿年岁大了，到农村去力不从心，怎么办呢？我想邮寄真相信、真相资料，先让村干部了解真相，再让他们去宣传。即使他不敢当着大众讲，他也应该给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去说。我把这想法和老伴儿一说，老伴儿有顾虑，有怕心，我就耐心地给老伴儿解释。最后老伴儿想通了，主动去买邮票。我就从大村镇做起，写给村主任收。为了不引起邮局人员注意，不在一个地方寄，不是天天寄，隔三差五的邮寄，现在已经发出20多封，我想肯定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突破人心封锁，救人脚步不停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8日。2019年底，由于中共隐瞒疫情，使武汉肺炎在国内各省市县迅速蔓延扩散，感染人数不断上升。2020年1月23日，武汉开始封城后，我们当地各单位、机关、社区、村庄开始严控，不能随便进出，不让走亲访友，不准串门聚集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恐怖气氛笼罩在中国大地，人们在瘟疫面前显得无助和渺小。一、突破人心的封锁，形成整体。我居住的社区也不例外，2天只允许出去买一次菜，其他时间不让出门。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马路上看不到人和车，人们也不敢随便出门。常人谁不怕死，这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我有点不知所措，心情也有些低落。在这生命抉择的紧要关头，会有多少不明真相的众生不能得救？但是我想，在灾难面前，人们是渴望被救的。如果这时候讲真相，可能会更好讲。因为大法弟子就是来救人的，不能让瘟疫挡住我们救人的脚步。我想和同修做一下交流，看看怎么办。于是我就利用买菜的机会朝同修家里走去。快到他所在的小区时，我看见只有持出入证的人才让进，可我没有出入证怎么办？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归大法师父管，请师父帮助我进去。结果走到跟前，他们好像没看见我一样，我直接就走了进去。来到同修家，我们通过交流切磋，一致认为当前在这种特殊时期，利用发真相资料的方式救人比较好，正好一家人都在，也有时间好好静下心来了解了解真相，对他们来讲是件好事。我们就分头行动，各自负责自己所居住的小区，每家每户地发放真相资料。随着疫情的变化， 我和同修形成共识，一起配合好，充分利用这段珍贵的时间，抓紧大面积的发真相资料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。我们几个今天这里发，明天那里发，也到工地去发。我觉得真相资料发放得越多，另外空间的邪恶灭得越多，世人可能就越容易接受真相。二，把握当下的形势救身边人。以前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，我也没觉得害怕，可是突然决定在自己家门口发，心里却有些紧张了，怕碰到认识的人，这不是面子心、虚荣心吗？当然还有怕心，怕被迫害，怕失去自由。还没做呢，这一大堆人心先出来了，带着这些人心能救得了人吗？我就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不好的思想，认为它不是我。我就本着多学法、学好法的原则，用正念归正自己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因为师父在《红云三唯一的希望》中告诉过我们，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还说，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，不是为了个人圆满，而是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，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。我是师父的弟子，就得听师父的话，既然这里的众生和我有缘，我就有责任去救度他们。正好年前我备下了200多份真相期刊，在这时派上了用场，我决定先从我居住的这栋楼开始发真相资料。这栋楼有两个单元，15层高，一层4户，一栋楼120户。我多数是晚上发，因为丈夫是常人，他不修炼，我得智慧的去做，少让他担心。我不坐电梯，因为有摄像头，得注意安全，走楼梯也不能怕吃苦，我能一气爬到楼顶，有师父的加持，也不觉得累。我不多拿资料，一次就20份。发完后，我回家马上做记录，没发过的住户下次再补上。补完这栋楼之后，又到其他楼上发了几次，把真相资料全发完了。发资料的过程其实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啊。三，珍惜每一次机会，救人不怠。居家住户可以定期出来购物，我就利用买菜的时间给买菜的人讲真相，有时在半路等着有缘人过来，我就主动上去搭话，大姐你好，送你一张保平安的护身符。她看了看就收下了，我顺势就说，现在武汉肺炎很严重，人传人，没药可治，但是有一种办法可以预防，就是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病毒就不敢上身。其实瘟疫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，传统文化中说，世上有重大冤情才会出现像瘟疫这样的灾难，是上天在警示人。大姐你知道法轮功吗？她说知道。我继续说，这法轮功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，是修佛的，叫人做好人的，练法轮功的都是些修心向善、道德高尚的好人，政府打压是错误的，是违法的，我们是被冤枉的，破坏佛法、迫害修炼的好人，就等于是对天犯了大罪，你说老天能允许吗？大姐说，是啊。我接着说，所以老天要清算他了。大姐，你戴过红领巾或入过团吗？大姐说，我戴过红领巾。我说，我给你取个化名叫福缘，退了吧，远离灾难，上天会保佑你平安的。大姐高兴地说，好吧，退了吧。这几年我都是和同修一块到工地或集市上面对面的讲真相，一般我们5个出去都带着很多份真相期刊、护身符、九字真言挂坠、真相 U 盘、真相光盘等，每人一大兜，都是师父看到我们有这颗心，就把有缘人引到我们身边来了。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更多的人听闻真相，让更多的人得救。
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